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沙医院遇袭，拜登前往以色列但推迟访问约旦；
众议院议长首轮投票，乔丹没有达到门槛；
美日韩举行会谈，忧心朝鲜与俄罗斯正在进行军事合作；
美国宣布新规，将对中国断供英伟达的先进芯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7号，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市的一座医院遇袭，造成约5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之后，引发各国齐声谴责。而以色列军方当天否认轰炸这座医院，指控加沙的恐怖分子是这起悲剧的真凶。东河路透社的报道，这是以色列连日空袭回应巴勒斯坦发动袭击以来死伤最严重的单一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7号说，以色列国防军操作系统分析指出，这是加沙恐怖分子发射一连串火箭之后，经过阿里阿拉伯医院附近时击中了它。我们掌握多个来源的情报显示，伊斯兰圣战组织必须要为发射火箭失败后击中加沙医院负责。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攻击加沙医院的是加沙的野蛮恐怖分子，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那些残酷杀害我们孩子的人，也杀害他们自己的孩子。
周二，美国军方下令将2000名人员部署到中东地区做好准备。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部长奥斯汀正透过下达准备部署命令，将人员和一系列单位置于加强战备的状态，以便能对变化中的中东安全局势做出迅速反应。不过，声明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部署任何部队的决定。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也表示，美国让部队做好部署的准备，实际上是为了发出吓阻信号。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我们不希望看到这场冲突升高和扩大，目前也没有让美国士兵在以色列地面作战的计划或意图。科比强调说，白宫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伊朗有进一步参与这场冲突的迹象。
德国总理舒尔茨昨天到访以色列，向这个受哈马斯攻击的犹太国家表达支持。而舒尔茨出访特拉维夫之后，也成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袭击以来第一位到访以色列的外国领袖。舒尔茨在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描述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婴儿、强暴妇女的暴行后，神情严肃地表示，这些让我们的血液凝固。他说，这是朋友遇到的困难时的拜访。此刻德国唯一的位置就是站在以色列的身边，以色列的安全就是德国的国家利益。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往，德国对以色列有特殊的历史责任。舒尔茨这番话也表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外交的核心重点。当天除了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外，舒尔茨这次出访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防止冲突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他以严厉的语气警告伊朗不要卷入战争。
针对布鲁塞尔近日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周二表示，瑞典近代从未面临过像现在如此严重的安全威胁。本周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街头发生了2名瑞典足球迷丧命、一人受伤的枪击事件。布鲁塞尔警方周二开枪击毙了犯罪嫌疑人。克里斯特森周二告诉记者，这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次恐怖攻击，针对的是瑞典和瑞典公民，仅仅因为他们是瑞典人。他表示，他正感到无法言喻的悲伤。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也表示，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卷土重来，并对所有欧洲国家构成威胁。马克龙说，我们看到本周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憾事，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事实上我们都很脆弱，所有的欧洲国家现在都很脆弱。
周二，美国、日本及韩国负责朝鲜事务的代表共同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一场磋商会议。国务院朝鲜特使金星荣特别在会议中就朝鲜以武器向俄罗斯换取的支持表达担忧。韩联社指出，金星荣当天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年博行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进行一次磋商。金星荣指出，朝鲜近期向俄罗斯输送超过1000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此举不仅危险，也延长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残忍战争。金星荣说，取得这些武器与军需品的俄罗斯究竟向朝鲜提供什么回报，让我们深感忧心。他强调，美国并不敌视朝鲜，只专注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然而，这种广泛的军事合作不仅弱化国际核武的非扩散体系，也威胁到国际稳定和国防安全。
根据国防部周二发出的多个画面，中共军机过去几年在东海和南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中共军机对美国军机就进行了近200次拦截。五角大楼呼吁中共应停止这类行动，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当天，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在记者会上公布五角大楼释出的新解密照片和图片，显示中共军机的胁迫和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与日俱增。他举例指出，一架全副武装的中共战机以每小时数百里的速度接近美国军机，距离仅30英尺远，并在这样的狭窄距离里停留了15分钟以上。今年五月份，一架共军军机也飞到美国军机的前方，导致美国军机被迫飞过其尾流。瑞特纳强调，美军不会受到这类吓阻和胁迫，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和负责任的飞行，持续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沙医院遇袭，拜登前往以色列但推迟访问约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将测试一种新的订阅模式，每年收取$1的费用，用于发布内容、回复、点赞、转发或引用其他账或引用其他账号的帖子，以及为帖子添加书签。X 的支持账号发帖称，我们将在新西兰和菲律宾测试一个新项目，新的未经认证的账户将需要注册$1的年订阅费才能发布并与其他帖子互动。据悉，这项测试是为了减少垃圾邮件和机器人活动等，同时用小额收费来平衡平台的可访问性，而不是一个利润驱动因素。测试中，现有的用户不受影响，用户仍然可以免费创建只读账户。马斯克回应称，阅读是免费的，但发帖是每年$1，这是对抗机器人而不阻碍真正用户的唯一方法。这不会完全阻止机器人，但操纵平台的难度将增加1000倍。
谷歌周二发表8项无障碍功能，它们分别出现在谷歌地图、搜索、Chrome 或拍照等功能上，以协助身心障碍人士更容易完成每天的任务。其中之一的功能是让商家可以在谷歌地图和搜索上标注自己属于身心障碍人士。与视障人士有关的功能则由 Lansing Maps 的屏幕朗读、放大镜 Magnifier 及用来自拍的 Gridded Frame。 还有2项功能与轮椅友善性有关。另外，认知障碍用户则可利用 Assistant Routines 来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把这些日常事务分类成不同的区块，再在首页建立捷径。如果是有阅读障碍或是经常打错字，则可利用 Chrome 网址列的错别字订正功能来协助造访正确的网站。
特斯拉近日推出驾驶员瞌睡警告功能，利用车内的摄像头监测驾驶员的状态。多年来，特斯拉在其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中并没有提供类似的驾驶员监测功能，只能检测方向盘上的扭矩。今年的早些时候，特斯拉黑客格林称，特斯拉将进一步利用其车内摄像头，通过计算驾驶员的打哈欠和眨眼的次数来判断瞌睡的程度。目前，这项功能已经出现在特斯拉的欧洲用户手册中。手册中写道，当检测到驾驶员瞌睡时，在触摸屏的卡片区域会显示警告，并发出警报声。特斯拉补充， 该功能只有在司机以超过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行驶至少10分钟，并且 Autopilot 没有启动时才会激活。此外，用户也可以选择关闭这项功能，每次行程周期开始时都会自动重新启用驾驶员瞌睡警告系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联邦众议院举行了一场议会选举，保守派议员共和党提名人基姆·乔丹在首轮投票中没有能拿到议长职位，因此宣布将于周三举行第二轮投票。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在议长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共和党众议员基姆·乔丹获得200票，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获得所有民主党议员的票，也就是212票。另外有20名共和党人投了乔丹以外的其他共和党人，前议员麦卡锡获得6票，但没有人拿到获得议长职位的217票门槛。在众议院首轮投票后，乔丹宣布第二轮投票将于美东时间周三上午11点举行。原本早些时候，乔丹发言人表示，在第一轮选举失败后，预计周二晚些时候就举行另一轮投票，但乔丹最后宣布改为周三，估计希望为说服党内反对者转变立场赢得更多时间。尽管像共和党众议员道格·拉马尔法在第一轮投票中把投票给了麦卡锡，拉马尔法告诉记者他将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乔丹。他谈到乔丹时说道，我不反对他，但我一直支持麦卡锡，我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个过程非常糟糕，然而我之后会把票投给乔丹，因为他是个好人，他在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也有麦卡锡的支持者表示不会支持乔丹，如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表示，他永远不会投票给乔丹，但会考虑投票给其他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支持众议员汤姆·科尔担任议长的共和党议员约翰·詹姆斯则说，他对在未来几轮投票中支持乔丹持开放态度。由于没有议长的诞生，国会目前也无法通过一些急需支持以色列的重要行动法案。另一方面，很多人担心再过一个月，联邦政府将于11月17号再次面临关门，因此国会必须在这个日期之前达成一项全年性的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停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加沙一家医院10月17号晚上遭到空袭，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乘坐连夜航班前往以色列，以表达他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的支持。他推迟了在约旦会见阿拉伯主要领导人。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三前往以色列，对美国在中东最密切的盟友表示支持。这次暂时之行旨在加强以色列根除哈马斯的决心，同时敦促以色列在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入侵时保持克制。就发生在拜登出发前往以色列前夕，加沙医院周二晚上遭遇袭击。拜登对加沙阿里医院被炸导致可怕人命损失感到愤怒且悲痛。拜登说，他知道这件事后立刻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并指示国安团队持续搜集相关信息。拜登说，美国绝对站在保护平民生命这一方，我们也对不幸死亡或受伤的病患、医护人士和其他无辜平民表达哀悼之意。拜登原本预定周三访问完以色列后，前往约旦安曼与约旦、埃及和巴勒斯坦领袖会面，但发生加沙医院遇袭事件后，巴勒斯坦自治领袖阿巴斯已表明不会参加峰会，约旦随后也宣布取消峰会。针对阿里医院遇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互相指控是对方所为。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周二在空军一号向随行记者表示，拜登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将提出严厉问题， 拜登也希望能了解以色列打算在未来数日所采取的行动。科比还说，美国有信心能达成将人道物资送往加沙地区的协议。周三，联合国安理会将对巴西起草的一项决议进行投票。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进行人道主义停火，以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联邦政府将计划停止向中国提供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并把两家中国芯片设计商蒙尔线程和必任列入了黑名单。这是美国阻止中共获得尖端技术来加强其军事和监控能力的最新规范。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表示，拜登政府推出的新限制规范旨在防止并解读去年十月发布的一些法规漏洞，以遏制中共的军事发展，而且未来可能会每年更新一次。他表示，新规定将限制北京获得先进的半导体，这些半导体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和对军事应用至关重要的精密计算机的发展，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无意在经济上伤害中国。雷蒙多表示，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限制中共当局获得先进的半导体，从而推动人工智能突破。这些出口管制旨在保护对国家安全或人权有明显影响的技术。他强调，如果这些技术落入错误的手中和错误的军队，将造成巨大且深远的伤害。这些新规定包括限制销售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英伟达芯片。这时英伟达股价周二跌幅高达 7.8%， 创下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盘中跌幅。但该公司向彭博社表示，政府的新规定不会对其收入造成太大影响。英伟达在一份电邮中说，考虑到全球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预计短期内相关规范不会对我们的财务业绩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此外，拜登政府本周也将两家中国人工智能芯片新创公司上海必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摩尔县城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向这些公司发货前必须获得联邦政府许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五眼联盟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利用 AI 进行网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沙医院遭空袭，哈马斯和真主党策划对抗以色列；
多国调升黎巴嫩旅游警示，数间航空公司已暂停航班；
五眼联盟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利用 AI 进行网攻；
川普出席商业欺诈案庭审，表示科恩没有勇气出庭作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为了报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袭击，对加沙走廊发动猛烈空袭，同时也积极准备进行地面战。对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也对以色列蠢蠢欲动。由于黎巴嫩的安全局势不可预测，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美国政府人员的家属及部分非紧急人员暂时离开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加沙地带一家医院17号发生爆炸，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引发中东地区大规模抗议。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已经爆发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17号调整黎巴嫩的旅游警示，从7月发布的3级提升到最高的4级，并告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法国也敦促公民避免前往黎巴嫩。几家西方航空公司也已暂停航班。英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对黎巴嫩发布了旅游警示。 以黎巴嫩为据点的真主党跟哈马斯一样，背后有伊朗撑腰。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边境与以色列已经发生了一连串针锋相对的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二表示，至少在本周日前，美国国务院将继续提供从特拉维夫飞往欧洲的专机，帮助美国人离开以色列。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自上周五以来，约1500名美国公民和家庭成员已搭乘专机前往雅典或以其他的交通工具离开以色列。国务院表示，在这段期间内，共提供了超过5000个座位，不过航班起飞时的载客量通常低于一半。此前，美国国务院只承诺在周四之前提供专机服务。美国航空公司已增加了飞往雅典的航班，并扩大了航班的尺寸，以容纳从以色列飞来寻求回国的美国人。国务院表示，已有超过3000名美国公民告诉该部门，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地离开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公司都暂时停止了直飞以色列的航班。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战火持续延烧，加沙阿里医院17号遭到轰炸，造成几百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说，他对加沙一间医院遭到轰炸导致几百人丧命感到震惊，并严厉谴责这个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轰炸规模前所未见，并严厉谴责此次袭击行动。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1400多人死亡。哈马斯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政治局负责人阿布杜哈迪坚称，他们行动前并没有通知盟友真主党。即便如此，他说这两个团体持续合作，并强调真主党现正准备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他这段发言让外界更加担忧，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这场中东冲突恐怕会扩大到两条战线，并将黎巴嫩卷入其中。华新社报道，真主党今天呼吁民众响应愤怒日示威，谴责加沙走廊一间医院遭遇空袭，酿成至少200人丧生。同时，数以百计的示威人士聚集在法国和美国大使馆抗议。
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阴影下，中国在18号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一些参与开幕式的西方国家代表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前离场，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稍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普京进行单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向双边贸易额共同确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迈进。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一带一路，美国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增加到300亿美元以上。拜登政府告诉美国之音，近几个月来，美国增加了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多边计划的美国公共和私人资金的数额，超过了五月份宣布的300亿美元。美国这项在未来5年内为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计划，叫做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对手。七国集团成员已承诺到了2027年筹集4000亿美元。
欧洲议会周二支持欧盟，将在未来4年内额外提供530亿美元资金，帮助重建因俄罗斯入侵而支离破碎的乌克兰。这项提案由欧盟委员会在6月份提出，将向乌克兰提供赠款和贷款，作为欧盟2024年到2027年长期预算的一部分。这个结果意味着现在可以跟欧盟成员国就乌克兰贷款的最终细节展开谈判，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填补财政缺口。一旦投入运营，这项筹备资金将使欧盟对乌克兰的多年财政承诺总额超过1060亿美元，使布鲁塞尔成为基辅的重要支持来源。美国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而在国会遭遇阻力，但目前为止已经承诺提供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批准了11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三月份，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的长期重建总成本超过4010亿美元。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各界越来越多地审查外国土地所有权。周二，阿肯色州命令先正达公司在2年内出售该州160英亩的农田，因为这家公司是中国人拥有的。 这项命令是阿肯色州根据今年通过的一项州法律下达的。这项法律禁止某些外国机构收购或持有土地，这是该项州法律的首次执法行动。中国对美国农田的所有权日益受到了各州政府和公众的关注。除了阿肯色州之外，佛罗里达州、德州、弗吉尼亚州和南达科他州等共和党领导的州已经开展了州一级的立法工作，以加强对外国土地购买的控制。今年五月份，拜登政府提议加强对外国土地购买的控制，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名单中增加了8个军事设施。根据联邦公报的通知，一旦最终确定在这些新增地点10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非例外房地产的购买或租赁都将被视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涵盖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眼联盟声明谴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利用 AI 进行网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九月份的零售销售额远超预期，这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利率高企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并没有导致消费减弱，消费者需求仍然具有惊人的弹性。商务部17号公布，美国九月份的零售销售月增0.7%，高于市场预期的0.3%。八月份的成长率从0.6%上修到0.8%。不过，根据商务部数据，美国八月份个人储蓄率降到3.9%，远低于疫情严重时最高的32%。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八月份公布，美国信用卡债首度超越了$10,000,000,000，拖欠还款处于11年的高点。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产值约2%。这份报告连同近期公布的九月份就业通胀数据，促使分析师上修了经济成长预测。美联储去年三月份启动升息，政策利率已升至22年的高点。官员近期暗示，10月31号到11月1号的例会可能不会升息，美联储将继续观察货币政策紧缩效果。不过，景气热络将造成通货膨胀更难以回归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仍有可能在12月份或明年的1月份恢复升息。
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3年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比增长4.9%，低于前值，但高于市场预期。中国九月份零售销售同比增长5.5%，高于预期4.9%和前值4.6%。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1%。受到房地产危机的影响，房价连续2年下跌，让许多家庭感觉没有那么富裕，因此也不太愿意花钱。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疲软，使得经济在通缩边缘徘徊。上周五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生产者的批发价格实际上有所下降。2023年两会期间，中共政府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连续第二年创20多年来的最低增长目标，彰显去年经济增长因疫情未达预期，同时经济正奋力从疫情中复苏之际，中共政府的态度较为审慎。
美国共同基金发行人先锋集团周二宣布，已出售了与蚂蚁集团的合资企业所持有的49%的股份，加速退出中国29万亿人民币的共同基金市场。先锋集团表示，优先考虑可提供自己的投资产品和服务的地区。彭博社报道，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马尔文的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集团，早在今年三月份就有知情人士透露，该集团将要退出中国市场及当地的顾问服务。如今，先锋集团正式宣布将合资企业中占少数的股权出售给蚂蚁集团，且从明年开始，蚂蚁集团将拥有该公司的全部所有权。另外，该集团两年前宣布取消在中国设立基金管理部门时，就有许多大规模的外国企业都竞相撤出中国，如全球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在2021年4月份就关闭了6间中国的店面，还有不少科技巨头将生产线迁出了中国，如苹果、微软、谷歌、戴尔、惠普等。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在纽约曼哈顿出席了针对他$2.5亿商业欺诈案的庭审。当天，川普前律师科恩以健康问题为由没有出庭。对此，川普在离开法院午休时告诉媒体，科恩是没有勇气出庭作证。请听报道。
周二，前总统川普返回纽约曼哈顿法庭，出席针对他的$2.5亿商业欺诈案的庭审。在这起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提起的案件中，川普和其次子艾里克与长子小川普以及川普集团被指控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欺诈，夸大川普商业集团的资产。川普集团是一个由大约500个商业实体组成的集团，由川普的祖母和他的父亲于1927年创立。川普于1968年加入后，1971年开始领导该集团。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便将领导权移交给子女。他的前私人律师兼调解人迈克尔·科恩原定于本周开始作为总检察长詹乐霞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但他因医疗原因推迟了当天作证。在离开法庭午休时，川普告诉媒体，科恩是因为没有勇气出庭。科恩曾在2006年至2018年间担任川普的私人律师，还曾担任川普集团的副总裁。2018年，科恩因在2016年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向成人电影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和另一名声称与川普总统有染的女性支付封口费而被指控违反竞选财务规定，在认罪后被判3年监禁，减刑后的刑期从2019年5月至2020年7月。但前总统川普否认与他人有染，也否认支付过款项。川普于今年4月曾起诉科恩，要求他赔偿$5亿，理由是他涉嫌违反律师操守的当事人义务，不当得利和其他问题。但本月稍早，川普已经撤回了这一起诉，但表示有保留再次起诉的可能。负责审理本案的纽约最高法院法官民主党人阿瑟·恩格伦对此表示，科恩最早将于下周出庭作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17号共同发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并利用人工智能对各国进行网攻和间谍活动。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办五眼联盟对内情报机关首长峰会。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首长17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共盗窃知识产权，使用人工智能对这些国家进行骇客攻击和间谍活动。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分享网络。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表示，这次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目的是应对中国对全球创新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声明指出，从量子技术、机器人技术到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中国正在窃取各个领域的机密。瑞伊说，中国一直利用一系列技术来瞄准企业，网络入侵、人工情报行动，看似无害的企业投资和交易，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危险。瑞伊表示，中国的黑客计划规模比其他主要国家的每个黑客计划的总和还要大，再加上北京派出间谍以及从民营企业与研究机构窃取的商业机密，让中国拥有巨大力量。官员呼吁民间产业和学术界协助对抗这些威胁，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工智能工具。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监伯吉斯也说，中共政府正在进行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制裁权和专业知识盗窃活动。英国对内情报机关军情五处首长麦卡勒姆则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共政府人员企图透过职场社群平台 LinkedIn 谋取科技及其他领域机密。曾因此被中方接触的英国 LinkedIn 使用者估计约20,000人。麦卡勒姆说，中方涉及的产业间谍行为规模可观， 评估约10000家英国企业面临风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